上文书我们说到，周同在桃园寺怒斩凶僧慧明，收了史文恭这个徒弟，又和自己的极义兄弟杨天慈相会。那么杨天慈又从何处而来呢？杨天慈自从破了太湖以后，在苏州与周同分别，带了妻子熊燕飞来到兰州，做了一份商贾人家。因为熊燕飞呢非常熟悉丝绸生意，就开了一片绸庄，生意是好生兴旺。夫妻俩人相敬如宾，不久呢就添了一个儿子，取名杨雄，阖家欢乐。这个杨雄就是后文书《水浒传》当中的定关锁。杨天慈空闲的时候呢就教教儿子武艺，日子过得也是富裕自在。那知道好景不长，前几年他随商队沿着丝绸之路去波斯经商，往返半年，等回到兰州，殿堂早成废墟，妻儿是杳无踪迹。一打探才知道，熊燕飞自自己的丈夫外出，患了重病，不久西夏入侵中原，到处烧杀掳掠，熊燕飞一病不起，不幸为夏兵所杀。小儿杨雄跟随一位叔伯兄弟逃往了苏州姑妈家去了。杨天慈本想改往苏州寻儿，哪知道边疆交通已为夏兵切断，难以行动。一路之下，他就在这河黄道上的金明山笑聚了一伙人马，打家劫舍，做了草莽英雄。这座山山高险峻，地处边塞要道，是有番兵粮车经过，杨天慈都要下山截路一番。有一天听说宋军开赴河州，他就派出喽啰兵打探何人领兵，以便效力国家。后来发现顺山道来了大批夏兵，埋伏在峡谷之中，运石断河，他以为是来攻山的，就森严壁垒准备御敌，夏兵却没有惊动他们。第二天就听说宋军在河州吃了败仗，说是昨夜又在桃源山被大水所淹，他这才恍然大悟，就准备率领全山喽啰杀入峡谷骚扰一番。正巧呢他们碰上一名宋军暴马，为西夏追兵所杀，他们就杀了番兵。从搜得的军情情报当中知道，宋军的新型将军乃是周同，现在身负重伤，屯兵桃源山是等待救援。于是杨天慈一个人单人独骑就赶到此处和周同相见。周同听完愁肠百结，悲喜参差，感叹连连，一叹杨天慈遭此家破人亡之恶，人生之途坎坷难料，二看自己如鸟被困于囚笼之中，一心等待援军，谁知敌人抢在前面，断了后援，如此奈何呀。杨天慈看哥哥发愁，微微一笑，哥哥呀别愁别急啊，忆往昔峥嵘岁月我们都一起度过了，而今兄长何必叹息。贤弟啊，你是有所不知，你乐天豪爽不减当年，为兄是自叹不如。现在部下被困此山三五天好，这十天半月里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这不是束手待毙吗？哎，大哥不必着急，小弟自上山做了寨主，从长计议，既有十万担的粮草，从军情急报当中知道兄长急需援兵和军粮，我要500小校随后押解来30000担，作为俺弟兄相会的见面礼。哎呀兄弟呀，此乃天意呀，叫我们兄弟再次相逢，贤弟的大恩大德容愚兄我日后重谢。哎，兄长十几年不见，怎么满口斯文啊，我等情同骨肉，莫说30000担粮食，千金犹如粪土。好好好，兄弟，不忘你我结义一场。 哎，知不知鸡鸣山到此有多少路程，军粮何时能到？大哥，鸡鸣山离此地25里，一早下山，这时候应该到。于是周同把史文恭喊来见过了师叔，而后又派人出营下山去接粮草。数盏茶的功夫，果见一长队粮车滚滚而来，每辆车手插一杆红旗，上面写着鸡鸣山寨援军一粮。周同命大开关口营门，亲自在半坡迎接。到的山上，一部分粮食分拨各兵营，尚有20000担就存在桃园寺备用，足足可供一月之需。众军兵一看先行将军的谢尔兄弟如此仗义，都欢呼雀跃，拉着鸡鸣山的小校车夫们喝酒聊天去了，山上一派热火景象。这里周同心中大失落地，亲自在先锋营设宴款待杨天慈，谈写别后思念之情。那知道酒席未残，就听山下连连炮声响起，周同连忙抢出营帐，手搭遮阳眺望，只见尘头滚滚，旌旗蔽日，一眼望不到头的番兵朝桃源山涌来。周同心底里有些焦急呀，杨兄弟呀，河州大批下兵已然赶到，我准备与敌决一雌雄，还盼贤弟你助愚兄一臂之力。大哥，你说的哪里话来？下兵前来，我好松松筋骨。听杨天慈这么一说，周同传令紧闭山口，严加防守，准备迎敌。号令记下，全军井然。没多久，整座桃园山脚都是番兵，赵都督亲率10万大军赶来，军师约西踌躇满志。现在他是连败宋军2阵，全靠自己的锦囊妙计，所以说赵都督对他是言听计从，尊敬无比。您再看他身边还有平章、铁国龙、哈国豹、哈国旗、上将野力金、野力银、野力铜、野力铁，这些都是猛将，更有一名铁罗汉慧光，是他新提拔的元帅，有万夫不挡之勇，浩浩荡荡就来到了桃源山平川地带，亮开队伍。约西呀，就对赵都督说：“儿郎中，此身是兵家必争之敌，不可此身南去黄州，但强攻不如之气，倘二郎都下令4面重兵包围，留中间山口两军对阵，若攻下山口，全军一起徒上山头来个瓮中捉鳖，若宋军敌敢不战，就围困在此，断他的粮路。十天半月，宋军的粮草断绝，束手待毙呀！”赵都督一听，连连点头：“哟，军师言之有理呀！”就命3位平章各领20000人马，从东西北3面包围。他亲率4万人马坐镇南山口正道之上，各位平章领令而去。这里他带着约西、慧光来至阵前观察地势，见山口之上营墙密布，箭戟四邻，滚木雷石似山高，强弩硬弓1000人擎，军卒戎装整齐，盔甲明亮，一团锐气冲天庭。正当中一杆火红大道旗迎风飘扬，上写大宋征西先行将军，正中间斗大月宫，上面写着斗大的征字，旗脚下群星捧月，拥着一员战将，坐一匹高大威武的战马，着一身银色盔甲，腰悬金刀，掌端一杆水波亮银枪，此人正是周同。赵都督看完不觉倒吸一口冷气呀、哎呀，周蛮子名不虚传，过非当先之辈，首次挫败仍能如此安之若素，从容对阵，便催马上前高喊：“哎，宋军诸将，请下来答话。” 山上客问：“你是何人？”“某家乃大夏二郎主赵都督，请贤心将军周通归话。”周通一听，看看左右，我应该下去会上一会，免损大宋军威。杨天慈赶忙阻拦：“大哥，您可千万不要下山，西夏军事约系诡计多端，你呀就在山口对话就行，听他说些什么。”周通觉得有理，就屈身山外之前高声喊道：“我就是周通，二郎主有话快说。”赵都督一看周通不肯下山，直起身子就喊：“周通，某家久闻你的大名，如雷贯耳，最近连克两城，伤过无数兵将，足见阁下为狂士之将才。可惜啊，你位于明都，虽然南征西伐，战功赫赫，到头来还是一个小小的先行将军。像你那宋朝皇帝昏庸，又有才经一匹，奸臣当道，而今你有孙兵折将，即便活着回朝也难逃厄运。俗话说得好，两亲择木而栖，两将择竹而行啊。我大夏兵强马壮，军民相用，向来崇尚宋朝礼仪，不惜重金收买人才，只要你举旗拿将，我当当场封你为西河郡王，怕你不是某家的一番好意呀。”周同听完哈哈大笑：“哈哈哈哈，想不到二郎主你还挺能做说客。赵都督，想你无故侵犯咱们大宋的疆土，烧杀掳掠，多少大宋百姓死在你的铁蹄之下，我恨不能将你碎尸万段，以雪国耻民同，怎能卑躬屈膝被你收买。赵都督，我倒劝你悬崖勒马，及早退出大宋的疆土，这才是明智之举。若不然，等我大军一到，你等必死无葬身之地呀。”赵都督一听，哇呀呀暴叫如雷：“呆，好你个周通，某家好心，你当成驴肝肺，教你瞧瞧某家的厉害。”他勒转马头，手一挥，高声喊道：“谁人能够生擒周蛮子，我当场封以西河郡王啊！”话刚说毕，一记突出，待我杀他个片甲不留。弥陀佛！上来的不是旁人，就是铁罗汉慧光。他早已然听说周同大闹桃园寺，杀了他的师弟慧明，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一马来至阵前，指明要周同出战。弥陀佛，呔，洒家丹药周同不敢来的就是狗熊。周同怒不可遏：“好，秃驴，我与你战上300回合，为大宋出战。”正欲催马开关，史文恭急忙上前躬身施礼：“师傅，有伤在身，不宜过于劳顿，徒儿愿代师一行。”周通一想，也好，务必不能轻敌，胜了莫追，败了速回，我同你杨家师叔再次等候消息。得令了。史文恭一马就冲至山下，举目一瞧，对方马上坐着一个身躯高大的胖和尚，面容凶恶，不顶盔，不冠甲，一身的杏黄僧衣，也不系扣，疙瘩一身横肉，露出个毛茸茸黑肚皮，分明认得正是那河州城上捶砸云梯的恶僧慧光。慧光一看，来的不是周同，是一名年轻的绿袍宋将，正眼都不看，挥挥手：“哎，弥陀佛，回就回去，将周通前来送死。”这么一来，史文恭是勃然大怒：“好贼通，休得夸口！大宋先秦将军正在陪客，没时间来收拾你。”“哦，既如此，弥陀佛，报上名来。我乃是大宋先秦兵马都监史文恭，哈哈哈哈，无名小卒，乳腺未干啊。” 史文恭被他的傲气惹的是三尸神暴跳，也不愿多话，举戟对着和尚分心便刺。和尚喝了一声弥陀佛，来得好，举起右手锤一挡，就听到当啷一声响，火花迸出，震得史文恭虎口发麻，心中暗道：哎呀，好大的力气！于是不敢小视，使出平生之意，那杆翻天化戟刷动的上下翻飞，远远看去就像车轱辘在转动。慧光心想：哎，倒还有两下子，只是贫僧哪有时间和他多磨，送他上西天去吧。想到这里，左脚带蹬扭转马头就走。史文恭不知是计，拍马赶来。和尚突然转身大吼一声：到！从斜面一锤飞来，刚好落在史文恭画戟头上，就听到咔啦一声折作两截。史文恭大吃一惊，夺马就逃啊！慧光容他亲自脱身吗？一家马夫紧紧追赶，看看追进山道，炮声响起，冲下一名英雄，大喝一声：史将军休慌，让我来试试大刀。慧光这时候勒住马匹，朝来将一看，也是个不穿衣甲的，问了一句：阿弥陀佛，你是谁？报名送死。来人哈哈一笑：嘿嘿，你说话怎么不怕嚼断舌头？你爷爷乃是鸡鸣山寨主周大将军的老弟杨天慈的便是。说完挥起大砍刀照脸就劈。慧刚赶紧用锤封住，哇哇叫道：哎呀，原来你是杨天慈，怎么既知你家爷爷的大名，何不下马受死？哎，我要你拿命来弥陀佛，为我师父报仇。哈哈哈哈，你这秃驴是个无赖啊，连你也是第一次见到，为你家师父有什么仇恨呢？嘿，你别赖，想当年你和周通一起大破太湖，杀了我的师父悟然大师，这不是天大的仇恨吗？哦，原来如此，那你更加该杀。弥陀佛，你真是胡说，别狡辩。想那个悟然老贼秃心怀叵测，卖国求荣，死有余辜，而今你不去吃斋念经，又做卖国之举，不杀你，连你的师父在地下也感到我等处置不公，你看刀吧。说着日一记力劈华山，当顶劈来。慧光带马这么一闪，好险，差点就砍着马头。他从这一刀就看出来杨天慈武艺高强，史文恭那跟杨天慈差的不是一星半点，所以要小心对付，就把一对大铁锤捂的是当当作响，两个人在阵前就死拼起来。大概战了50多个回合，实在是慧光力大无穷，杨天慈又不惯用大刀对阵，只见和尚左锤封住大刀，空鼓起声：你给我下去吧。右锤凌空而下，砰一声，马头被砸了个稀巴烂，把杨天慈就掀翻在地。慧光正想一锤就结果杨天慈的性命，哪知道杨天慈是个轻功高手，一个后滚翻就撤出去1丈有余啊。慧光坐在马上，锤柄又短，一锤砸空，身体失去平衡，就差点跌下雕鞍。杨天慈就趁这个空当，连纵带跳就上了悬崖峭壁，攀藤附葛就逃进山口。慧光一看指着山口哈哈大笑：弥陀佛，全是些无能之辈，洒家1200斤的力气只用了个零头，还有谁不怕死的快下来。周同一听气恼难平，喝了一声：备马抬枪。杨天慈赶忙拉住缰绳：大哥，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 这个贼徒力大无比，若非我跑得快，性命休矣。大哥，你臂上又有箭伤，如果硬行拼斗，万一有个失手，对三军不利呀。那依贤弟之见呢？大哥，我看此贼徒只有一个人能敌，不如前去请来。贤弟快说，他是谁呢？哎，他就是石锤大王曹彰。听众要问，曹彰是何许人也？原来这个曹彰啊，是京台最小的一个结义兄弟，有个外号叫小钟馗。论年龄，大不了周同杨天慈几岁，但是论辈分，周同杨天慈得喊他一声叔父。原先他是绿林出身，自从跟随金台南征北战，立下不少的汗马功劳。他惯是一对大石锤，重800斤，天下无敌，人称大力王。只因为他是个孝子，在金台封王之时，坚决不肯在京做官，要重返曹家村侍母行孝。当众发誓，今后天塌下来也不用去找他，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外出挥锤。因此，周同破太湖之时，也没有敢去请他出山帮助。现在事隔20年，他能来破敌吗？周同一听杨天慈说出曹彰的名字，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。不行不行啊，贤弟，一来远水解不了近渴，二来曹叔父是绝对请不来的。杨天慈不相信，用手拍着胸脯，大哥你放心，我能行。我琢磨过了，这次翻兵围困桃源山，强攻取胜是难上加难，他们只会断你的粮路，攻你的后援，使你们不攻自破。现在山上已有一月之粮，足供人马之需，你们只要休整兵马，以逸待劳，等黄州援军到来再行决战。至于曹彰叔叔肯不肯出山，这事儿包在小弟我的身上，万一不肯，我背也把他背来。杨贤弟，那山下翻营失礼，围得像铁桶一般，你又如何出去？嘿嘿，大哥，你怎么变得如此的小心谨慎、优柔寡断？小弟的绝技你忘了吗？我是飞檐走壁之人啊，我撇开大路，我从悬崖绝壁之中掏出桃源山，这不就成了吗？长则半月，短则10天，到时候双管齐下，就叫这个贼徒吃不了兜着走。哎，杨贤弟，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呀，愚兄多虑。周同思来想去，也只好这么办，于是命人高挂免战牌。赵都督一见，只好鸣金收兵，到山脚之下扎下连营。这里周同又取了一纸大宋征西先行将军的官房，交给杨天慈。贤弟，凭着这封官房，你沿途可向军人驿站索取快马，盼贤弟速去速来。杨天慈大喜道，好好好，就省得我这双腿吃苦头了。他当夜趁着月黑风高，穿林渡岭，避过夏兵，一溜烟沿着秦凤路向金兆府曹家村而去。杨天慈要搬请大力王曹彰，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再说。